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土耳其遭到机场自杀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总理呼吁全国团结应对恐怖主义，奥巴马总统警告不要陷入英国脱离欧盟之后的焦躁情绪，印尼追加了国防预算开支以防范中国，前美国的国安顾问说美中关系失控是亚太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还将要持续追踪并且起诉中国军队黑客，湖北省仙桃市有数万市民最近上街游行抗议市政府在居民区附近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美国之音跟目击者有一段专访，目击者谈到了仙桃民众抗议遭到镇压的实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土耳其面对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自杀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之际，比纳利·耶尔德勒姆总理星期三凌晨发出全国团结的呼吁。星期二晚间的自杀袭击导致至少36人死亡，147人受伤。有最新的消息说，受伤人数有高达239人之多。耶尔德勒姆总理在内阁成员的簇拥下表示，三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二晚上乘坐了出租车抵达繁忙的机场，用自动武器任意扫射人群，随后呢，在警察逼近之际引爆炸弹。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琼斯说，其中一名炸弹手在国际机场的抵达航站楼外引爆炸弹，那个地点通常挤满了等待乘车的旅客。另外呢，还有两名自杀手据信试图进入由武装警察还有 X 光检验机保护的航站楼。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是呢，耶尔德勒姆总理说，初步证据指向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用了一个阿拉伯有贬损意味的词“达沙伊”来称呼。耶尔德勒姆指责这起攻击是懦夫行为，并且誓言土耳其将继续打击极端主义。他说，团结是对恐怖分子最好的回应。在另外一方面，由美国国会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小组对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馆事件进行的调查星期二结束。调查组没有对当时出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处置措施提出新的指控。那次袭击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2012年9月11日美国使馆遇袭事件发生的时候，负责应对工作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众议院调查组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过去多次调查结果相左的内容。希拉里·克林顿说，情况已经相当清楚，现在是向前走的时候了。这个调查小组的共和党议员对美国军方没有在袭击发生时及时做出反应提出批评。小组主席特雷·高迪议员说，虽然奥巴马总统和帕内塔国防部长发出过多次命令，但是呢，美国军方从来没有在班加西部署过任何设施。调查小组公布了一份800页的美国使馆遇袭调查报告，这次调查用了2年的时间，耗资$700万。军方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对当时没有得到利比亚发生了什么的任何情报，也没有做出反应的资源。但是在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国防部表示，他根据这次事件的教训，已经对改善反应速度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英国脱离欧盟之后的一些后续消息。 目前呢，外界对于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在全球战略布局的焦虑不断增加。但是在西方国家采取行动遏制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还有叙利亚的侵略性举动之际，各方对脱欧影响俄罗斯的程度又存在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试图减少这种忧虑，警告不要陷入英国脱欧后焦虑情绪以及欧盟在四分五裂，并且欧盟成员国在主要全球议题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的概念。奥巴马总统补充说，他不预期会出现重大洪水般变化，他强调北约组织以及美国和欧盟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呢，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脱欧正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洲更大战略图谋的下怀。此前俄罗斯2014年并吞了克里米亚，并且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那么英国脱离欧盟这个效应呢，也继续冲击到中国，中国在英国投资将直接受到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受到冲击，中国人到英国旅游跟留学的费用会减少，那么脱欧给中国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持续的发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连日来，中国正在消化英国脱欧的影响。针对穆迪下调英国信用评级之负面，中国经济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在英国的企业盈利将减少。
那对于中国企业最直接而言，其实背后，因为它这个评级下调的背后，其实还是脱欧事件，整个大家对于英国经济的不乐观的这么一个情绪造成的。那如果这样，其实转看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的话，中国在英的投资，其实最近的一个季度直接面临的冲击，就可能会是由于英镑币值大幅下跌造成的这个人民币计价上的这个营收减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可能会造成由于经济下滑，整个的这个投资扩张业务，整个业务本来的盘子就变小了，就是刚才说的是计价因素，然后基本面因素同时也会恶化。
在英镑汇率下跌的同时，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加大。不过民生证券的张宇说，人民币贬值并非一概是坏事，
但是对人民币汇率而言其实未必是坏事。因为人民币汇率在过去美元加息之前，从比如说甚至于从零几年一直到12年之间，都是一个跟随美元被动升值的过程。其实人民币现在已经相对于过强，那如果现在趁着这个有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个事件，那就央行顺应这个市场波动进行一定适当的贬值和调整，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有经济学家担心说，英国脱欧可能导致中国内地资本外流，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被打乱。全球化下的英国脱欧，其震荡是肯定的，利空利好见仁见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印尼国会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28号批准增加2016年度的国防开支预算。新增的这个拨款项目呢，包括位于南中国海的纳土纳群岛的军事设施的升级和扩建。纳土纳群岛周围海域跟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图上所画的九段线海域有重叠部分。在印尼国会批准增加国防开支的几天前，印尼总统维多多视察了纳土纳群岛，宣示主权。印尼官员形容此行是向中国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动作让东南亚国家担忧，引发了区域国家新一轮国防开支的增加。路透社的报道援引印尼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一名议员的话说，纳土纳需要保卫，要做到这样，军方需要合适的设施，需要额外的资金。印尼国会批准今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到82.5亿美元，比今年一月份通过的初步预算案军费开支增加近10%。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说，部分新增拨款将用于在纳土纳群岛新建一个能够容纳更多战舰和战机的军港，以及对现有的机场升级改造。最近呢，印尼海军与中国渔船的对峙事件增多。6月17日还发生了印尼海军向中国渔船开火的事件，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说，尽管遇到了北京的反对， 美国跟韩国为部署一项高端反导系统举行的双边谈判正取得良好进展，但是也承认谈判本身并非易如反掌。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朝鲜上星期试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并对美国发出威胁之后，美国称正与盟友韩国和日本强化导弹防御能力。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韩国为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攻区域防御系统的会谈正取得良好进展。据悉，这一反导系统可以填补目前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项空白。
Now, with regard specifically to the THAAD,
关于萨德反导系统的具体问题，相关会谈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就我所知，会谈正进展良好。
They are progressing.
今年年初，朝鲜实施了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验之后，首尔宣布与华盛顿就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谈判。此前由于北京的巨大压力，首尔迟迟不肯做出这项宣布。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过去几个月来，北京继续向首尔施压，并拒绝就这一问题与华盛顿对话。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尽管遇到北京的反对，美韩会谈正继续取得进展，但承认达成协议并非轻而易举。
我们曾经说过，双方需要走完一些具体步骤，而这些步骤并非微不足道。为了最终达成协议，他们正在走这些步骤。
朝鲜上星期在试射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时，将其中一枚导弹射出了400公里，被指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警告说，与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安全造成的威胁相比，让美中关系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这个亚太地区的热点议题成为影响美中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之际，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如果美国考虑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面临的交叉压力，在彰显实力但不张扬的情况下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南中国海冲突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和理查德·艾伦以及罗伯特·麦克法兰日前在华盛顿参加了致力于推动美中两国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的民间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参加了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在1981年到82年期间出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艾伦认为，在短期内，朝鲜是亚太地区目前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的潜在安全威胁。
And it's not just miscalculation, it's quite deliberate.
他说他不是误判，而是有意为之，认为金正恩是一个疯子的想法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他是疯子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疯子。艾伦的继任者，在1983年到85年期间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法兰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让美中关系中的事情失控是一个更大的威胁，需要我们予以全部的关注。曾经也担任过基辛格以及斯考克罗夫特军事顾问的麦克法兰认为，对于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我们需要像料理花园那样通过日常的外交来精心的维护。他说，如果任由它随意发展的话，它可能会由于突发性事件、海上事故与冲撞以及不幸的言辞而出现恶化。2005到2009年期间出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说，他赞同里根总统的两位国家安全顾问的看法。他说，朝鲜是最大的威胁，当下我不会把中国称之为威胁，我会把它称为一个挑战和机会。 我认为处理这个挑战和机会是亚太地区最为紧迫和最为困难的问题。不过哈德利认为美国可以处理好美中关系，包括目前最为棘手的南中国海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行使航行自由权的同时并不需要张扬。他说，派遣航空母舰行使航行自由权是一回事，而国防部长出现在亚太地区并登上这些船舰则是另一回事，尽管他否认这是对卡特国防部长的批评。
If we're skillful in our diplomacy, we can keep him sort of tactically.
他说，这里有一个发出信号但少出头露面的问题。其次，我们需要一套沟通的措施和程序，以避免美中两国海军船舰在这个区域发生意外事故，从而导致一场两国都难以避免的危机。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做了四年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分析说，对于美国来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航行自由权和国际法的问题，而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是很困难的。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个强势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同时，习近平还通过他的反腐运动树了很多敌，因此他在主权问题上不强硬的话，很容易招致这些人的攻击。在另一方面，习近平为了延续政权的合法性，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增长，他的政绩也仰赖于他的经济改革计划的成功。如果中国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的经济关系出现破裂的话，他就很难实现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哈德利认为，在解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时，美国需要考虑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两种交叉的压力，并综合运用美国的实力、软实力以及高超的外交技巧。他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够娴熟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对这些内部的压力做出回应，同时因为国际经济压力而不在主权问题上走得太远。通过娴熟的外交手腕，通过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通过明确表达立场，在保持强势的同时而不挑衅，我想我们可以对付这个问题。麦克法兰也认为，南中国海问题为美中两国进行第二轨道的双边外交提供了机会。在他看来，美国一方面需要向中国表明，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扮演幕后的角色，促使深索方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同时确保中国可以获得中东的能源。艾伦希望美国现任政府对海上航行自由的问题采取一个强有力的、有原则的立场。他认为，目前的南中国海局势与1981年的利比亚西德拉湾事件有很有趣的相似之处。在利比亚1973年宣布西德拉湾为他的领海之后，美国对这个宣称提出挑战，并在那里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1981年8月19日，两艘利比亚飞机对美国的战机开火，并被美机击落。VOA 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面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跟恐怖行动，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来进行反击。而第一个被公诸于世的案件就是起诉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美国政府将会持续的打击中国黑客行为。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以及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项目的助理部长约翰·卡林说，911之后，美国更关注国家安全，包括网络安全方面，特别推动美国政府的执法部门与情报部门以及美国私人企业之间互相分享讯息。在2012年底，司法部组织了一次美国政府内部的整体网络安全训练，之后这些人回到各政府机关持续与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在部署了这次应对恐怖分子的准备之后，第一个起诉的案子就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卡林说，
实施这个新的做法之后，第一个起诉的案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位军官，他们广泛攻击了美国企业，包括核能、太阳能、钢铁等，攻击了管理阶层，也攻击了劳工阶层。而他们偷窃的不是传统的情报资料，而是在这些公司即将与中国公司进行合资之前， 如中国公司本来要付钱租用美国公司的铅管，他们就去偷窃这铅管的设计。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太阳能公司，他们进入该公司系统，看到他们的商品定价，然后把中国产品的定价降到比美国公司低一点点，做低价倾销。然后当该公司要控告他们时，他们又黑进去，偷窃了诉讼策略的文件。
卡林助理部长说，该案经历了三个步骤。
首先，努力工作的调查人员去追踪事发源头，查出肇事者的姓名、相貌，在合理的怀疑之内搜集足够的证据，找出是谁干的。第二，当你找到幕后黑手，不要将这当成只是情报工作，因为这不是，这是盗窃行为，你要将它公诸于世。第三，要有后果，在这起案件当中，后果就是起诉这五名解放军军官。
针对中国越来越猖狂的网络攻击以及黑客间谍活动，卡林说将持续打击。
我们必须在调查、追踪方面做得更好，找出幕后元凶。如果可以的话，就让这些因为偷窃而获利的人承担后果，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们为这些行为付出代价。以后这些人想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就会想想，我以后可能想要出国旅行，但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出国，因为我已经被通缉。或者是我的国家开始打击黑客，即使我本来是为政府的这个部门办事，但之后可能被另一个部门关起来。
卡林表示，美国除了要积极保护自身网络安全之外，也要透过司法、外交等不同途径来改变中国的行为，不要让中国继续进行网络窃盗以及黑客攻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尽管中国对俄罗斯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一次访问中国来去匆匆。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普京真的对中国有感情，想要更好经营俄中关系的话，应该在中国多走一走，更了解中国。可是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国内目前的严峻局势不允许普京在国外长时间逗留，而长期执政的后果呢，会造成普京对很多活动感到厌倦乏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被媒体形容为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尽管这是一次国事访问，但它是普京元首任内第一次访华中在中国停留时间最短的一次。普京星期六在北京的活动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塔斯社的报道说，这是普京总统任内第11次访华。从2000年到2008年，普京每次访华在中国一般都逗留三天时间。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除了2014年11月份访华为期三天外，其他的几次访华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天。与普京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经常访华，但与普京仅待在北京不同，默克尔不久前访华时特别访问了经济上面临困难的中国东北，并在沈阳品尝了东北饭菜。不过与西方社会不同，普京在中国等一些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中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普京同样在中国更有大量的粉丝。关注普京访华的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这次访华显示的画面是他仅同中国领导人会晤，看不到他深入中国民间同中国民众互动，给人的印象是他这次来去匆匆，仅同中国谈钱谈生意，然后立刻离开。尼克里斯基说，人们目前都在谈论俄罗斯如何转向东方，但普京的这种做法却显得很不严肃。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气氛下，普京的举动更显得不正常，与国事访问不符。尼克里斯基说，一种解释是普京在中国领导人中的威信下降，他可能无法拿出更多能让中国人感兴趣的方案来，所以他只好匆匆离开。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发展迅速，各地区差别巨大，文化各异，如果普京真的对中国感兴趣，想处理好俄中关系，他就应该多去中国各地走一走，更多地了解中国。清洁莫斯科喀山高铁是普京访华的议题之一，同时也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 尼克里斯基说，让他弄不懂的一个问题是，普京和其他的俄国领导人都不想亲身体验一下中国高铁。尼克里斯基说，普京为了推动俄罗斯本土汽车工业的发展，他曾亲自驾驶过俄罗斯的拉达牌卡琳娜式小汽车，并让媒体对他的驾车行动大量宣传报道，但普京却没有如同开俄罗斯小汽车那样乘坐一下中国的高铁，也借此让俄罗斯民众看一下中国高铁是什么样子。如果俄罗斯真的想引进中国的高铁项目，普京远离中国高铁的做法非常奇怪。尼克里斯基说，他特别注意到了俄罗斯媒体对普京访华的许多报道，最大的官方电视台第一套电视节目并没有把普京访华排在头条新闻，俄罗斯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都尽量回避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不提中国高铁技术近些年来的发展，这让俄罗斯老百姓会感到很糊涂。如果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好的高铁技术，那中国人为什么要在俄罗斯兴建高铁呢？高铁又能给普通民众带来哪些好处呢？普京访华期间，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别列赫因为受贿嫌疑被逮捕。别列赫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他的被捕引人关注。一些评论认为，这是俄罗斯保守势力以受贿为理由，在议会大选前对自由派势力发动最新的打压行动。普京访华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在星期一参加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尼克里斯基认为，别列赫被捕，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率现在下降，许多重要的党员出走，俄罗斯经济危机一直在持续，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俄罗斯国内政局目前非常微妙，这些因素都使普京无法安心访华，导致他不敢在国外停留更长的时间。尼克里斯基认为，普京在俄罗斯执政时间之长，一块打破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执政记录，如同勃列日涅夫一样，长期执政的后果是僵化，对许多活动都感到厌倦和枯燥，从普京的这次访华中就能看得出来。关注俄罗斯政局的潘菲洛夫认为，一方面普京现在很少出国访问，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也不要求普京，普京无法安心访华是因为俄罗斯面对国内和国际上的困境，普京已经束手无策。潘菲洛夫说，普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也非常重要，当16多年前普京执政时，把他推上总统职位的那些人肯定会对他说，他所领导的是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有巨大的天然气能源收入，但现在的形势急剧变化，普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尼克里斯基认为，偶然机会使本不想当国家领导人的普京成为总统，这使普京内心深处有自卑感，也不自信。另一方面，普京特别愿意别人把他当成强人看待。在出国访问时，普京更经常利用国外的讲台发出一些强硬的声明。但与西方社会不同，北京对普京来说不是个理想的讲台，因为中国媒体都聚焦中国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对普京的吸引力不大。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邀请普京9月份再次访华，参加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湖北省仙桃市有几万市民最近呢上街游行抗议市政府在居民区附近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当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抓捕抗议者，暴力镇压游行民众，导致一些人受伤。下面就是目击者孙先生跟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进行的谈话内容。
昨天晚上就到了很晚一点的时候，我开车在整个市区转了一圈，非常冷清，因为晚上6点10分左右市委发了一个文件， 可能都看到了，可能说要晚上可能要动手，然后他们都选择让他们撤退，然后撤退了。游行的人呢说晚上不要随便出去，可能要出事，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基本上都没怎么走了。所以后晚上的时候这边是街市上很冷清，我把那个通告给您说一下通告所有人，市民6:10刚开完会，即刻起全面开始抓捕游行示威者，有亲戚朋友参与的赶紧让他们撤退。这个事件由部队武警接手，先到公安局总指挥，全面开始抓捕闹事者，警告消息真实可靠。然后他们就劝我们晚上不要再出去了。事实上到了很晚的时候，我在街上，那个时候街面上非常冷清，然后我拍了一组照片图片，就是5-6警车呼啸而过。
刚才你说的这个宣布的那个消息是谁发的呢？
是
这个官方的吗？
因为仙桃市毕竟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就有人把市委的那一个消息给透露出来了。毕竟都是一个地方的嘛，然后他会劝告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晚上不要出去，大家把这个消息面就通告了。而且晚上的时候，他们那边电力局那边也有朋友说，要求他们晚上那个商城那一带要熄灯，可能是要因为怕他们聚集之后夜晚，因为夜晚挡人是很方便的嘛。
昨天下午在那儿看的都是有什么情况呢？
我先把那个段话念一下。先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有在游行的朋友或是有朋友家人们在游行的，请注意安全，快回家。据内部消息，全市摄像头已关闭，特警已出动3辆高压水枪，准备对聚集维权的人群进行喷射。天黑光线不好，为了安全，请相互转告回家，明天再进行理智维权。因为很多那个图片网上那个，我相信你们都看了，那不需要我多说，我只是说我亲眼所见的。昨天下午的第一点就是在高速公路以北的这个路口这一带，然后聚集了很多人，然后那些警察肆无忌惮的，就是十来个人冲过去，然后就打一个人，没法拍，因为什么呢？把他打倒之后就是非常暴力的，完全没有底线的往死里打的那种。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多起。我听到了那个警察中有的人是仙桃口音，所以我确定就是说至少这里面是有仙桃籍本地的在打人，还不全是外地的，我甚至认为可能就是本地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昨天下午在那个地方聚集的人群中大部分人是有那个，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心酒，就是说希望停建，但是也有少部分人都是那些社会混子，这个是确实有这样的人，
是鱼龙混杂的这种情况是吧？
鱼龙混杂，也有那种甚至那种比较小一点的，然后自己组织起来一起喊口号，放人，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口号，他们就立马冲过去就直接开打，完全就是彻底的没有底线的打人。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我完全看不下去了，完全是一边倒的，就是彻底的打人，我看不下去了之后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在群里面就说，我说我会跟这些现场警察，不管是谁，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这个熟人圈里什么，跟他们彻底决裂，就是彻底的土匪，没有任何话好说。平时工作挺忙的，也就昨天下午参加了，但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事我没有亲身经历的。我说几点，第一个，这个事件它只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也就是为这个垃圾焚烧厂这个事件，但是它其实没有更高的这个政治诉求，根本就没有，它仅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件，老百姓需要这个很健康的，比较像就是没有污染的这样一个空间，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整个维权，因为这个之所以能够调动这么庞大的部队过来，就是突然之间其实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上街头，这个人数可能是规模太大了，然后让他们感到很震惊，然后于是开过来了。最开始那个欲求非常的和平理性，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那种暴力。最开始是聚集在仙桃市政府，当时我开车经过的时候，人家都还是最开始还是拿着那个红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说什么都是打什么，就是那个顺口溜似的，什么我们要见周市长啊什么之类的，表达自己的合理的诉求。然后后来就是全程的那样一种游行的时候，最开始也还有那个拿着红旗的，到后来完全没有了，后来就是拿着的是那种黑色的那个标语，就是 还我啊，仙桃的碧水蓝天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口号。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整个事情过程中，群里时他是不再把那个有一个显著的标志，他就不会再去拿那个举那个什么红旗了，五星红旗了。在那个事件的中途呢，就是出现了就是像他们跟矿泉水瓶子的这个事情，像他们，然后更多的我所看到的就是他，因为我说，因为很多视频你们看到，我就不说说了，我只是说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底线的对这些站在路边的老百姓冲过去就这样打，而且就这样狠狠的打。有一个视频啊，我们特别受不了，那是你们都看到过，一个把一个孕妇抓的那个事情。
嗯，那个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等一下，我现在给您念一个东西，注意安全啊！今天各部门开维稳会，大概从早上7点到开到晚上6点，教育部门各学校教委一直到晚上6点，明天继续高度关注维稳，从武汉调拨1000名特警在现场支援集合。
那个孕妇是什么时候被抬走的呢？
我可以肯定这个视频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场景是在仙桃。同时我要说的是，我对网上的有的视频，我就是我们说一是一啊，有的我认为是谣传，我看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这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事件，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人参与嘛，所以说谣满天飞，他们说的也有可能。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个视频，我不能确定是仙桃，但场景像仙桃，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是仙桃的，就是那一个把人拉到警车里面挡了拉出来的那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影响很大，但是从场景方面确实很像，但是我也不能很确定。
嗯，
这只能说是我没看到，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不能就是说因为一件事情我不能确定是我这样盲目拉仇恨，就是我当然很恨他们，这个没话说。
嗯，
第二个是就是视频，就是在那个天门南站那个像看跟那个瓶子，然后立马就被开枪的那个视频，因为我连视频都没看到，因为这个视频在我们朋友圈里面影响很大。
那开枪了吗？
他们很对，然后这个事情在天门南站，你们可以去搜，但是我没关注，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太关注网络的事，因为我平时就是个小生意人，我很忙。我昨天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有关，我才去的。
你知道是开枪了，确实开枪了。
这个朋友转述的，而且是很确凿的事情。但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而且我也不知道，按他说的话方法就是在火车站，那么就是一个天门南站，那么这个事情，因为我没有确定，我只知道他们在这么说。
那就开枪是朝天上开呢，还是朝人群开？
这个我没法给您回答，因为我没看过这个视频。
嗯、
对，但是这个视频传播的挺影响挺大的，但是我没看。
受伤的人多不多？
当然很有一些人，但是也没有说很多，因为我没有数据，我只说我所经历的那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我想至少有发生了4到5起这样的冲过去暴打一个人的那种场景。因为这个事情在对我的形成了很大的刺激，因为你是为仙桃老百姓，就是要求很简单，仅仅是要求你停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站，那么你仙桃地方的警察对手无寸铁老百姓大打出手，这个是对我打刺激很大。所以在今天我碰到一个警察，因为我就骂他们是土匪，因为我实在是不觉得这是一个有多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那么这个是至少说明一点，他们敢这么动手绝对是上面要求的，甚至就是那个姓周的那个市长就这么的做的，周文祥。然后因为这个项目是他签的嘛，然后现在是停建了。其实昨天后来的，他们已经承诺停建了吗？
抓的人有多不多？
不算太多，但觉得也不少。
嗯，
按朋友的说法是抓了几车人，然后后以及秋后算账，那一些其实他们所谓的，也就是说，其实人家也就在一起，前面举标语，前面喊口号，也没啥，这就是所谓的组织者，能够组织个什么呀？人家有时候就即兴跳到那个台上面去。把这个事情向老百姓说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事件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关涉到仙桃人的切身利益，然后突然之间的群体式事件，然后导致几万人的游行，这个事件，然后把他们就措手不及，然后就调了大量部队过来了，然后几千人的部队。从那个画面上看的那个那么长，包括那个高压水枪什么之类的， 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也太瞧不起仙桃，一个小小的县市就调一个几千人过来。
被抓的人现在有没有放出来的？
我刚才说了，我们最大两点诉求，第一点就是到了昨天，后来有两个诉求，第一个就是要求拆掉，因为你不拆他迟早还得继续建，因为这里面有太多人的利益，太多人的利益，很多人利益就是这一个项目，因为项目对他们来说就是利益嘛，那面的内幕交易啊，这个都是很大的事情，要拆掉真的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希望他们当时拆，你停建了，你口头答应了，你过后你还是会继续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猜测，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拆掉，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需要放人，就是这两个诉求，要求真的很简单，但是这个诉求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事情一旦扩大的话，会和仙桃的这种污染其他事件结合起来，比如说仙桃的癌症村，比如说仙桃的化工厂，那些化工园就是湖北省最后一个审批下来的化工园，然后以及整个原来仙桃最美的那个地方沙湖那个那一带的彻底的污染，连老百姓全部用买的桶装水，基本的水源彻底断绝，鱼米之乡啊。这个事件一旦连起来的话，因为它一旦升级的话，它就会成为形成一种政治诉求嘛，各种的事情真的很大，还污染太严重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星期三下午游行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四川当局迫害民主维权人士陈云飞和拘捕制作铭记8964瓶身标记的成都青年福海禄等人。致电会主席表示，香港人一定要声援内地勇敢悼念64人的人士，为他们发声。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支联会的十多人6月29日下午冒着暴雨过后的湿热，从港岛西区警署一路高呼平反89民运、悼念六四无罪、悼念无罪等口号，并手举抗议横幅和标语牌等，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抗议四川当局打压和关押因参与与纪念六四有关活动的资深民主人士陈云飞，以及涉及铭记8964纪念图片的傅海禄等多人。支联会主席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在中联办外宣读抗议信，指陈云飞在被拘押1年0-3个月后，星期四将被带上成都法庭以寻衅滋事罪受审，只因他去为两位六四死难学生扫墓。抗议信表示，四川目前因纪念六四而被关押的除陈云飞外，今年就有多人因制作铭记8964瓶身标签图案被拘押，包括傅海禄、张俊勇、罗富玉，同时还有20多人因此案而被传唤或者约谈，而仅在微信上转发铭记8964图片的女诗人马青，在被拘押近一个月后6月21日取保获释。目前外界不知道张俊勇和罗富玉是如何卷入铭记8964案的，傅海禄、张俊勇和罗富玉仍以涉嫌煽颠罪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此外，2011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的四川民运人士陈薇的孪生弟弟陈斌6月21日被带走，家人仍未收到法律文书，也不知道关押地点。鉴于中联办依照惯例不派人出来接收抗议或请愿信，示威者将抗议信和几个贴有铭记8964标签的酒瓶道具粘贴在中联办的标语牌上，警方部署10多位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抗议和平结束。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议员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能享有自由，可以没有任何担心的悼念六四，因此更加敬佩在内地毫无悼念六四自由的民主人士的勇气。而四川当局对象征性的悼念六四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何俊仁说，
我们特别来到中联办声援，因为要悼念六四，很多人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非常和平的、有象征意义的悼念行动，给关起来。我们香港在这里对内地这些朋友们极大的勇气，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这个都非常的尊敬，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他们的情况，为他们发声啊，提醒外面的人，我们绝对要支援他们，绝对不能忘记他们的努力。
现年48岁的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被当局指控寻衅滋事案，6月30日上午将在成都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支联会批评法庭仅给家属2张旁听证，变相闭门审讯。曾参与89学运并长期从事民主和维权活动的陈云飞被多次迫害和打压。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陈云飞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以涉嫌煽颠罪被监视居住半年。陈云飞2008年参与六四献血，当天与好友谭作人到天府广场捐血。陈云飞去年3月25日与20多位维权公民前往成都新津县，为89名运六次屠杀的死难学生肖杰、吴国峰扫墓。他们回程途中遭遇100多名持枪特警拦截拘押，收缴手机等随身物品。当晚当局释放了除陈云飞外的所有人，并以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押，同年4月30日逮捕，一直拘押在成都市新津县看守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签名册上的英文署名，这几天不但在台湾政坛引发了争议，中国学者也批评蔡英文自称台湾中华民国总统有搞法理台独的嫌疑。不过呢，正在为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跟蔡英文纠结不清的北京当局，除了重申原有的反对台独立场之外，没看到有更强烈的反应。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26号在巴拿马参访运河竣工仪式时，在签名册上以中文写下见证百年基业，携手共创荣景，英文署名是蔡英文台湾总统括弧中华民国。照片经民进党随行立委林俊宪贴上脸书后引发热议，国民党政治人物纷纷批评蔡英文矮化中华民国国格。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蔡英文署名台湾括弧中华民国总统的问题答复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是中国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的一贯立场。除此之外，中国官方没有更多的说法。北京当局近来对民进党政府或是蔡英文本人的言行相对低调，甚至在媒体多次报道国台办对陆委会发出的讯息已读不回许久之后，上周末才在陆委会抗议柬埔寨将台湾电信诈骗案嫌疑人送交中国后，由发言人安峰山证实因5月20号之后台湾未能接受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才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说，他这一次在北京外交圈的讨论中听到最多的都是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而台湾议题相对沉静许多。他说官方发言体系对民进党新政府没有太尖锐的批评，是一个积极发展。包道格说
：“Well, you know, it's a period. I call it a twilight zone because we're
我称这是一个混沌不明的时期。中国对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的反应是称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蔡英文自己的反应则是轻松以对，表示愿意持续沟通。我认为这建立了双方一个健康的气氛， 因为中国官方发言人的批评力道比较没有那么尖锐，他们正式的说法都是说听其言观其行。我认为这是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种务实和正面的做法。
报道格说，台湾方面也采取小心谨慎的作为，避免触及中国的红线。
And Taiwan has been very careful to cross any red lines.
台湾也非常小心不去跨越中国的红线，避免因挑衅而引起对方的反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双方可以向前行进的健康环境。当然，他们有很多议题需要处理，在两会和陆委会台办之间缺乏正式接触的情形下，他们如何处理这些议题也有待决定。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些成功的进展。
在台湾，蔡英文以英文署名台湾括弧中华民国总统的问题引发国民党的批评，多位国民党立委星期二在立法院的党团记者会上指责蔡英文自我矮化，自损国格。立委王玉敏说，既然蔡英文出访是代表中华民国，就不应将这个名称放在括弧内。副书记长李彦秀也说，如果蔡英文想进行合理化的法理台独，就勇敢地说出来，不要借中华民国之名借壳上市。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星期二在环球网上援引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巫永平的评论说，蔡英文以英语将自己的称谓写成台湾总统，改变台湾当局过去一贯的正式说法是非常不好，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说，即便是依照台湾的法律，蔡英文当选的也是中华民国总统，绝不是什么台湾总统。不过吴永平也说，有人说蔡英文这个做法有可能是疏忽，我们倒希望他真的是疏忽，否则就会有法理台独的嫌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跟邦交国巴拿马的瓦雷拉总统会晤之后，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质疑台湾跟巴拿马的关系可能出现变化。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巴拿马总统瓦雷拉日前在其个人脸书上称台湾为中国刮胡台湾，外交部应该对此表达严正关切，
而不是任由他说啊，我不小心啦、啊，我这个不是故意的啦，等等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接下来他在其他官方文件上面会不会每次都要我们去更正？
江启臣还说，巴拿马是与中华民国建交超过百年的国家，应该知道台湾非常在乎在国际上的名称问题。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稍早表示，经过了解，巴拿马方面在书写中华民国国民全称时漏列了共和国，已经请驻馆告知更正，并且巴拿马所有官方文件都会正确标示中华民国刮胡台湾。瓦雷拉总统的脸书稍后进行了更正。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除了出席巴拿马运河拓宽竣工典礼，还和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进行了双边会谈，并签署防治人口贩运合作协定。瓦雷拉总统特别提到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对话，以及两岸人民的繁荣。他说，这是巴拿马政府对促进世界和平所将做出的贡献。对于这番谈话，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身为台湾的邦交国，瓦雷拉总统应该说中华民国一向是巴拿马非常支持的友邦，而不是发表类似美国政府立场的谈话。难道瓦雷拉总统在担心什么事情，或是受到什么压力吗？台外交部次长李承然答复说，两岸关系如果能和平发展，对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想这个都是巴拿马一贯的立场，而是跟美国也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台海两岸能够和平发展。
巴拿马政府这次同时邀请了两岸的领导人出席典礼，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运河拓宽典礼之后，首先通过的是中国籍的船舶。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使用国。江启臣委员指出，巴拿马政府近来的一些做法背后都有许多政治意涵，希望外交部能好好深思双方关系是否有可能生变。他还强调，巴拿马总统脸书上的小动作造成了台湾的困扰，就代表将来也有可能在其他领域给台湾带来困扰。蔡英文总统在会晤瓦雷拉总统时表示，感谢瓦雷拉的邀请，让他能在历史性的时刻代表台湾人民出席运河拓宽竣工典礼。他说，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参与，证明我们是国际社会积极的成员。此外，针对蔡英文总统日前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于留言簿上署名台湾总统刮胡中华民国，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大陆一贯以一个中国原则对待台湾对外交往的问题，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独的行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节目，别忘了待会儿晚上10点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如今全世界有大约6000万人失去家园或过着难民的生活，这些离家的人有些是为了躲避暴力，有些是逃离饥荒、洪灾或其他自然灾害。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流离失所的人群当中有一半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导致人民放弃家园的危机无疑是对儿童有害的，因为这些危机对一些对儿童生活和学习最具有保护而且最有利的环境做出破坏。另外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事实，这就是人道援助行动并没有优先确保流离失所的儿童能够继续接受正规教育。我们可能会发现整整一代儿童的未来受到了损害。美国国际开发署教育总监佩雷斯在最近的一篇博客中写道，随着危机时间越来越长，家庭平均流离失所20年，孩子们可能整个童年都是在流离失所中度过，无法受教育。新的一代在没有能为他们的社区和社会做贡献所必须的基本技能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如今在35个国家有大约7500万3岁至18岁的儿童迫切需要教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推出了新的举措来帮助年轻人在冲突地区继续接受教育。目前美国国务院与一家领先的虚拟教育提供商合作，开始推行一项新举措，这就是难民证书课程。通过提供1000多个在线证书课程，帮助难民迅速积累职业技能并找到工作。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将与当地非营利组织合作，亲自推行这些课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5月23日推出了教育刻不容缓基金，以期帮助孩子们在紧急情况下继续接受教育。其目标是建立能够从危机应对转型长期发展的教育系统的可持续性学校。该基金希望从公共和私人的国际捐助者得到为期若干年的资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盖尔·史密斯说，现在迫切需要确保那些被迫避难的孩子们不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有可能通过发展我们传播教育所需的工具去开拓前进的道路。 美国已经承诺先向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捐赠2000万美元的初始基金。我们敦促全世界所有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入我们，为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孩子们的未来投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